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您收听西雅图灵粮堂 Podcast 信息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灵修诗篇85篇，主题是回转归向神，顺服就蒙福。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诗篇85篇的背景。诗篇85篇是利未人之歌，这个诗班族群是可拉的后裔，在出埃及经过旷野的日子，他们的祖先利未的子孙可拉和两个支派起来敌对摩西和亚伦，以致神的愤怒把地裂开，把叛逆的领袖以及他们的家族都吞在地里面。民数记16章。当我们读到民数记时，以为可拉的族群都已被吞入地的深渊，但后来数点人数时得知神让可拉的子孙存活。所以这个家族虽然叛逆遭到了神的惩罚，但神也施恩拯救，存留了他们的后裔。这些后裔日后在大卫的诗班中忠心服侍。在被掳期间，许多利未人包括歌唱的都被掳到巴比伦，而在所罗巴伯、以斯拉还有尼西米的回归名单中都有这群歌唱的利未人。以斯拉归回的时候特别要召聚利未人，带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服侍。对于所罗巴伯来说，他们这一代人的努力不只是建圣殿而已，圣殿还需要人来服侍，没有歌唱的利未人及守门的人，圣殿就不能按班次来服侍神。以斯拉重新宣读律法时，利未人在他左右两边，还有部分利未人分散在以色列百姓中间。以斯拉站在木台上读律法时，利未人就在百姓中间解释。他们在整个以色列人的敬拜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。在尼西米的年代，当他重建好城墙要行告成礼时，特意到各城乡找回这群利未人，也包括这些歌唱的利未人，告城里才有不同恩赐的人浩浩荡荡地来到神面前行礼，其中包括歌唱、奏乐器和打鼓的利未人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诗篇85篇的经文，一共分成三个段落。第一个段落1-3节回顾神过去的恩典和赦罪。第二个段落4-7节祈求神止息怒气，恢复百姓。第三个段落8-13节百姓要敬畏神，听从神，才能领受神丰盛的祝福，并活出神美好的属性。第一部分回顾神过去的恩典和赦罪，诗篇85篇1-3节。耶和华啊，你已经向你的地施恩，救回被掳的雅各。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，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犯。你收转了所发的愤怒和你猛烈的怒气。在可拉后裔所做的这篇诗歌中，诗人首先回顾了神已向以色列人的地施恩，拯救被掳的百姓从巴比伦归回。在这被掳归回的日子，神向应许之地施恩，不再让外族人侵占及践踏他，要让神的百姓归回。所以拯救神的百姓和拯救地土是同一件事。地土能够得救蒙神施恩，是因为神的百姓回来了，要再一次遍满全地治理这地，地要再一次为神的百姓效力。接着诗人提到神收转了所发的愤怒，3节，这并不是因为人主动的悔改，而是神主动的施恩、赦免和遮盖。因为神在百姓被掳之前早已宣告，为巴比伦锁定的70年满了以后，我要眷顾你们，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，使你们仍回此地。耶利米书29:10节。现在神管教的计划已经完成， 下一步的计划是恢复。哈该书二章六到九节。接下来第二部分，祈求神止息怒气，恢复百姓。四到七节，拯救我们的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叫你的恼恨向我们止息。你要向我们发怒到永远吗？你要将你的怒气延流到万代吗？你不再将我们救活，使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吗？耶和华啊，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，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。被掳流亡的日子已经过去，百姓得以归回故土，救恩临及百姓，所有的罪孽过犯已蒙赦免和遮盖，神也收回了怒气。从表面看，人已归回，神的拯救也已经完成。不过诗人仍在祈祷，拯救我们的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叫你的恼恨向我们止息。第四节，诗人仍然感到神有怒气在归回的百姓当中，对神发出了疑问：你要向我们发怒到永远吗？你要将你的怒气延流到万代吗？你不再将我们救活，使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吗？诗人的问句是在为百姓代求，求神息怒，再度施恩怜悯。百姓虽已归回，但他们的内心是否真的归回了呢？从尼希米记可以看出来，百姓的内心并没有归回。希伯来的弟兄及家室被贵胄压制，被收高利贷及抢夺房屋。以色列人回来后，甚至与外族通婚。人虽归回了，但内心仍未归回，重复犯祖先所犯的罪，因此遭到神的恼恨。利未人可拉的后裔是守望者，在圣殿透过24小时的班次，不断地为以色列人在神面前敬拜、感恩、赞美和认罪。如同尼希米一样，他们看见百姓虽然身已不在巴比伦，不再在外邦之地受压制，但心仍未回转，可拉的诗班就为整个犹大地祷告。诗人呼求神止息怒气，使百姓回转。回转在英文的翻译是恢复 restore， 将百姓救活。救活在英文翻译是复兴 revive， 使百姓靠神欢喜 rejoice。 诗人呼求神使百姓回转归向神，恢复内在的敬虔，复兴百姓回到合神心意的光景，使百姓能够再度以神为乐，经历神的慈爱和拯救，并且得着神各样的祝福和好处。诗篇85篇9到13节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三部分，百姓要敬畏神，听从神，领受神丰盛的祝福，并活出神美好的属性。第8到13节，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，因为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，他的圣民，他们却不可再转去妄行。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，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。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，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。诚实从地而生，公义从天而现。耶和华必将好处赐给我们，我们的地也要多出田产。公义要行在他面前，叫他的脚踪成为可走的路。诗人的祷告在8到13节进入一个新的阶段，让我们看见诗人对神美好属性的赞美，还有对神美好祝福的盼望。而诗人在第8节的祷告，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，是一个重大的转捩点，百姓能够回转蒙恢复， 蒙祝福，关键就在于百姓能听神所说的话，不可再转去妄行。当百姓能够听从神的话，不再去做得罪神的事，他就应许将平安还有各样的好处赐给百姓。纵观以色列人的历史，他们一再得罪神，可是当他们的领袖带领他们回转归向神时，神就赦免了他们。譬如摩西为百姓代祷，以及撒母耳作为士师，他也不断为百姓代祷，还有在这篇诗歌中，可拉的后裔也为百姓代祷。而当这些领袖把百姓的罪带到神的面前，呼求神的赦免，并且带领百姓回转的时候，神就止息了他的怒气。当百姓回转归向神，不再妄行，而能敬畏神，听从神的命令，神平安的同在和丰盛的祝福就会临到百姓。85篇9到13节。第一，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，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。第9节，当百姓存谦卑感恩的心，感谢神的拯救，敬畏神，听从神的话语，不再妄行，回到盟约里面，那么百姓不但可以领受平安，而且全地就能领受神荣耀的同住。当全地回到神荣耀同住的里面，会是什么样的光景呢？诗人借着告诉我们，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，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。第10节，诗人将慈爱、诚实，英文的翻译是 faithfulness, 信实，公义、平安、拟人化，说他们欢然相遇，彼此亲吻，这些都是神美好的属性，化为美好的祝福，在百姓地上的生活中体现。百姓彼此以慈爱和信实相待，关系融洽，公义和平安相生相随，生活和谐。第三，诚实从地而生，公义从天而现。第11节，百姓在地上的生活信实相待，没有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，彰显了从天而来神自己公义的属性。第四，所有这些从神而来的祝福都是从第8节，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的回转开始。人一回转归向神，神就倾倒各样的福气下来。耶和华必将好处赐给我们，我们的地也要多出土产。第12节，回转后蒙福的百姓，在心灵和物质生活上都能享受到神丰盛的祝福。申命记28章也记载，只要百姓遵守神的诫命，神的祝福必临到百姓，其中包括了在城里必蒙福，在田间也必蒙福。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，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。相对之下，不遵守神的诫命，咒诅也必追随，包括在城里必受咒诅，在田间也必受咒诅。头上的天要变为铜，脚下的地要变为铁。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，所有的树木和你地里的出产必被蝗虫所吃。所以我们若渴望自己的生命还有生活环境能够蒙受祝福，关键就在于听从神的诫命，这将会是一个与神、与人、与大地都和谐蒙福的关系。第13节，公义要行在他面前，叫他的脚踪成为可走的路。神要施行公义在地上， 乃是借着他的百姓奉行神的诫命，来活出公义的生活，来彰显神的公义。他的百姓不再妄行偏行己路，而是紧紧跟随神的脚踪，让神引领走公义的道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读完了诗篇85篇，我们花一点时间默想一下，如何把今天的灵修应用在我们自己现今的生活当中呢？第一，在个人层次方面，我们信主得了救恩，成为基督徒，但我们仍然会有犯罪、得罪神的时候。神既慈爱又公义，神的公义让他不会以有罪为无罪，他必追讨罪。神的慈爱和怜悯让他乐意赦免我们的罪，只要我们愿意认罪悔改，回转归向他。愿我们更敏锐于圣灵的感动，若是有得罪神的心思意念和言语行为，让我们能够坦然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，向他认罪悔改，使我们的生命在一生一世成圣的过程中，一天一天更多展现一些神的性情，更多结出圣灵的果子，更加合神心意，讨神喜悦，荣神益人。第二，在集体层次方面，如今我们信主的人是神君尊的祭司，彼得前书2章9节。我们也可以像利未人可拉的后裔一样，来为我们所住的地和百姓代求。历代志下7章14-15节说道：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若是自卑、祷告、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我必睁眼看，侧耳听，在此处所献的祷告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与恩典。我们把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社会国家带到你的面前，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忧伤痛悔的灵，能够为我们个人还有社会国家的偏行己路，不听从你的诫命，得罪了你，切切认罪悔改。求你以怜悯为念，赦免遮盖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，并且帮助我们能够转离恶行，回转归向你，听从顺服你的诫命，使我们能重新领受你荣耀的同住和丰盛的祝福，经历你的慈爱、信实、公义和平安。感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荣耀的名，阿们。